弟兄姐妹平安。接下来我们会用两个主日来讲说一个约拿的故事。多少人读过约拿记？多少人读过了？真心的读过了？应该大家都读过了吧？或者你刚刚信主后的可能没有读过，那盼望你借着这两个主日的信息，你要好好的去读。我们也会整篇的来讲说约拿的故事。约拿书是一篇有趣的故事，讲说的是一个逃避神的先知，他如何蒙神管教，最后听命前往当时的亚述大城尼尼微，宣布神的刑罚，出人悔改的故事。约拿书不长，只有四章，一共才48节。我们在约拿书中看到神许多安排的神迹，读起来非常的有趣，但是书中却带着许多强烈的对比和严肃的思想，令我们今天的人深思。约拿也是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提及的四位旧约的先知中的一位。当年法利赛人不信耶稣是基督，是救主，却希望看见耶稣显神迹，耶稣就跟他们讲到约拿的故事。他告诉那些心硬的不信的人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神不再会显什么神迹给他们看，但有一个最大的神迹他们将会看到，那就是他要像约拿一样在鱼肚子里3天从死里复活，并且对世人施行审判。约拿书离今天已经3000年了，他却依然带出强烈的当今时代的气息信息，对我们今天活着的人，特别是对我们这等在侍奉主的人说，都有着极其深刻的提醒和光照。我会分两次来讲，一次都讲两个章节。我第一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约拿的躲避，我们先来读1章1节，读到3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斯去，他就给了船借，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好，我们在这里看到约拿的故事一开始就充满了张力，先知在躲避耶和华，这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故事。在我们面前，我们知道先知都是上帝话语的出口，都是听命于上帝旨意的人。我们曾经讲过先知何西阿，为了表明以色列人属灵的淫乱，上帝竟然要他娶一个妓女作为自己的妻子，并与他生儿育女，两个女儿的名字都是冒犯上帝的。从来后来当他的妻子再度沦为妓女又与人行淫的时候，神还是要他用银子和大麦去把他买出回来，并与他的一个淫乱中的妻子再立彼此相守的夫妻之约。这样难的事，叫人看来是奇耻大辱的事，先知何西阿照样都依做，可是约拿作为神的先知却不听命于神，成为旧约历史中唯一一个躲避神呼召的先知，就像一个落跑的新娘，好像婚礼在即，新娘却逃走了。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故事的详情。我们刚才从1节到3节中是不是看到了三个地名啊？第一个地名是约帕，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地名叫尼尼微，还有就是他斯。约帕在地中海的边上，尼尼微在约帕东面800公里，而他斯在约帕西面3200公里。他斯就是在今天的西班牙，是当时世界所知道的西边可以达到的最边远的地方，那也是人们心中的地极。这就是说，当约拿听到神的呼召要他往尼尼微去的时候，他却南辕北辙逃往地极，他要逃到神再也找不到的地方。大家想一想，神能找到他吗？我们可以来试想大卫曾经在上帝面前的挣扎， 我们来可以看诗篇139篇7节到10节，我们一起来读大卫在神面前的挣扎，或者是他在神面前的一个感慨。我们一起来。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青城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这里我们看到大卫，他说他无法逃避神的灵，他也无法逃避主的面，但约拿并不认为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多少的时候我们似乎也是一样，即使知道神是个灵，是无所不在的，我们仍然在躲避他的灵，仍然在逃避他的面。多少的时候我们虽然实际的脚步没有任何的挪移，但是我们似乎我们仍然居住在原来的地方，但我们里面却觉得离神是越来越远。我们要小心，当我们有时觉得神已经摸不着了，我们常常会有这个感觉，神在哪里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时候，或者说你听不到神对你说的话的时候，我要告诉你，那正是我们下到了约帕，上了船前往他施的时候。还有当我们明明感受到圣灵的提醒却不愿意去行，明明看到教会的需要却不愿意参与，明明想到自己信主多年灵命不长却仍然不想前行的时候，那正是我们在属灵的路上下到约帕逃往他施的途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在前往他施的途中，我们会面临两种遭遇。第一种遭遇是，当我们不断地消灭圣灵的感动，神或许会任凭我们而去他施。这就是那些信主一辈子，但他的生命中却没有任何果子的，最后会被主斥责为又懒又恶的人，这是一种遭遇。另一种遭遇就是受到一次比一次更重的管教，就像约拿被神管教一样，一次比一次更重。我们看到约拿最终终于悔改，顺服神，去尼尼微宣布神的刑罚，只是他在与神的角力中白白多吃了许多的苦头。盼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听到主的提醒，听到主的呼召，就直奔尼尼微，免去这两种遭遇，因为在他施的途中的遭遇都是要命的，若轮到我们，实在都不是好玩的。我们接着可以来思想第二个问题，约拿为什么不愿意听命去尼尼微呢？我们知道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说，亚述帝国是外邦人的代表，也就是当时以色列东北面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巨大的威胁，而约拿则代表自私的以色列人，他们抓住与神的特殊的关系，不愿与其他的外邦民族来分享神的大爱。约拿他最担心的是，当他向尼尼微传讲神审判的信息之后，神可能会因着他里面的怜悯而回心转意，不再刑罚尼尼微。果然如此，当神因为尼尼微从至大的到最小的人人都悔改，最后神看他们是真心的，当一个君王都禁食，当他们的牲畜都不能喝水的时候，都要披上麻衣的时候，这个时候神的怜悯临到，就不再刑罚尼尼微。这个时候约拿就向神道出了他起初为什么不愿意听命于神，反而要逃往他施，逃往地极的最深的心意，并且再次向神发火，要求求死。我们来看4章2节那段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他怎么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急逃往他施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要好。看到吗？这是他里面的心结。所以他预料到神可能会有怜悯，对那些悔改的人施加怜悯的时候，他不愿意上帝的怜悯临到他的仇敌。原来我们看到约拿不是偷懒，他也不是怕死不想去尼尼微，而是想选择自己想要做的事，想选择自己认为对的事。 先知，作为上帝话语的出口，他的侍奉中或者他的生命中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听命于神。神要他怎么说他就应该怎么说，神要他怎么做他就应该怎么做，而不是选择自己想要说的或者选择自己以为对的事来做。大家应该记得先知耶利米的故事，耶利米宣布巴比伦人将要毁灭耶路撒冷，这个灾难一定会来临。我们今天读整本的旧约历史，我们就知道这完全是上帝的旨意。因着以色列百姓的悖逆，神说他会接着以色列人的仇敌来管教以色列人，所以耶利米就奉神的名在说，凡留在城里的都会遭殃，如果你出城投降你就免于一死。他的言论在当时就被认为是卖国，所以他就一次一次受到死亡的威胁。我们就来今天稍微详细一点来看他的心态以及他在主面前领受的。耶利米书二章一节到二节怎么说，他说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有话语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站在耶和华的院内对犹大众诚意的人说，就是到耶和华殿来进礼拜的，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一字不可以删减。神知道他的先知或许会有挣扎，当他来这样传讲这样风险的信息的时候，他希望他一字都不要删减。于是耶利米就奉命对所有前来礼拜的众诚意的犹太人来讲说上帝的信息。我们来看二十六章八节接下来又怎么说，耶利米说完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众人所说的一切话，这里看到所有的，看到吗，祭司先知与众民都起来反对要抓住他，说你必要死，为何你托耶和华名预言说这殿必如示罗，这城必为荒场无人居住呢？于是众民都在耶和华的殿中聚集到耶利米那里。犹大的首领听见这事，就从皇宫上到耶和华的殿，坐在耶和华殿的新门口。祭司先知对首领和众民说，这人是该死的，因他说预言攻击这城，正如你们亲耳所听见的。耶利米就对众首领和众民说，耶和华差遣我预言攻击这殿和这城，说你们所听见的这一切话，现在要改正你们行动动作作为，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他就必后悔，不将所说的灾祸降于你们。至于我耶利米，我在你们手中，你们眼看何为善何为正，就这样待我吧。我们看到他在主面前领受圣命，于是一直不改的来分享上帝的信息。他不是不知道他今天所面对的难处，他要面对众民，他要面对首领，他要面对君王，他要面对士师，他要面对那些不奉神的名说的那些假先知们。他准备死了，你们也看何为善何为正，你们就这样待我吧。耶利米继续对众人说，在38章1节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如果你们出去降服于加勒底人，必得存活，就是以自己的性命为履物的必得存活。耶和华如此说，这城必要交在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他必攻这城。于是首领对王说，求你将这人治死，因他向城里剩下的兵丁和众民说这样的话，使他们的手发软，这人不是求百姓得平安，乃是要叫他们受灾祸。大家可以设身处地想一想，兵临城下生死存亡，谁能像先知耶利米这样来讲话呢？在人的眼里，耶利米犹如汉奸要投降，在犹大的首领看来，耶利米的言论等于是卖国。耶利米为了宣告神的刑罚，传讲神看来如此凶险的信息，他几经生死而在所不惜。 我们就将耶利米和约拿一比较，就看到两个人的落差。约拿不是怕累，大家想一想，他去他斯要比去尼尼微多出整整四倍的路程。约拿也不是怕死，他因为不满神的命令、神的旨意，甚至曾经三次求死。在短短的四个章节里面，故事里面，他三次向神求死，就是因为神的命令与他的心里的感觉不相符。他们两者的差别在于，约拿虽为先知，却是自以为是、自以为意，如果不顺着自己的心，他死都不从。而耶利米为了忠实传讲上帝的话，将自己的生死完全置之度外。今天约拿的故事对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呢？有人这样说，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不愿去的尼尼微。大家想一想，这句话对不对？其实这句话不假。太多的时候我们跟上帝在说 excuse， 对不起，请你原谅我，我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我有太多的理由要跟你说。许多的时候圣灵的催逼是真的，教会的需要是真的，但我们里面却会挤出很多很多的理由来躲避上帝的呼召和邀请，只体贴自己的肉体和喜好，一路下到约帕，逃往他斯。这次小爱牧师来给我们很多的挑战，提醒我们为了生命的繁衍，我们要成为一个生命的繁衍者。礼拜一的时候我送他去上飞机场，路上他就跟我有一些的分享。是的，我已经领受了，我愿意开始培训弟兄姐妹。不行，光是培训弟兄姐妹还不够，你首先自己还要成为一个守望的人。所以这两个礼拜我就开始学习守望，我就开始对那些刚刚信主有热情的弟兄，我就跟他开始有培训守望他，好像有一天你做组长的、做同工了，也要起来守望一样。因为你是个牧者，你是教导别人的，所以首先你要受教导。谁知就这样谈着谈着，苏兰小爱牧师他提出来，他说，志刚，你应该去做一个小组长。会给我给吓了一跳，我说我是牧师，我再要去带小组怎么可能呢？他说不是因为你忙，乃是因为有一天你要教导大家来培训大家，你如果没有做过组长的时候，真的你的体认就不一样。哇，那个时候我的脑子一下就胀起来了，我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时间呢？他说你去培训他，他或许以后就是你的组长，你把他培训出来。就这么跟我讲的时候，我脑子里就闪过跟神的一个角力，但是我向神降服。我说好吧，死就死吧。大家知道死就死吧出自哪里啊？以斯帖记，这一位愿意在主的面前，愿意为着以色列百姓去死的这一位使女，她愿意以死来见自己的君王。死就死吧，所以当初神就给我里面一个说，你就去死吧，死就死吧。是的，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知道吗，我刚才就跟神在祷告，神说死就死吧，所以我也说死就死吧。如果也真的有这样可能，我去守望一位人，慢慢的就或许带取他一个小组来，我求神来帮助我。这一次的听命神，我想我自己里面就得到了释放。但是这一次的释放并不等于我下一次愿意再去尼尼微。我从信主传道到如今，我的生命的成长其实就是一次次蒙神光照，停止自己前往他斯的脚步，转而向神要我去的尼尼微。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你也是一样，你今天生命能够长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因为多少次你放下了自己。你曾经下到约帕前往他斯，但是你终究是属神的人，圣灵感动你起来，感动了，所以你就放下自己转向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你不想去的尼尼微是什么呢？现在圣灵会提醒你，你心里会知道你不想去的尼尼微是什么。这个或许是教会的一个侍奉，或许是你自己与主的一个亲近，或许是你放下自己要与配偶和好，或许是你曾经对神许过的，现在已经再也不想对神兑现的愿。盼望你不要再消灭圣灵的感动，也不要再向神解说你诸多的理由。神今天仍然在催逼你转向，要你从他斯转向尼尼微， 要你这个基督徒不再徒有虚名，而是要去多多经历基督徒这个职分的荣耀和实际。这是我讲的今天的第一段，我开始讲第二段，是约拿的沉睡。我们大家来看，从一章四节我们要读到一章六节开始。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裂，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个沉睡的人哪，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许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好，沉睡的先知。我们请先注意，经文中曾经出现过两个下字，一个在一章三节上面说，神呼召他去尼尼微，他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斯去。这是第一个下。我们看到一章五节，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轻一些。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我们是不是看到两个下字吗？好，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属灵的光景，他只要不听命于神，他的脚步就会一路下滑，他的灵性就会下到底舱。什么叫底舱？大家想过没有啊？底舱就是不能再低的地方，如果再低下去，大家会下到，他会下到哪里去啊？海里去了，他真的就下到海里去了。你们想一想，低到底舱，甚至落到连不幸的人都笑我们的可怜的地步。先知约拿他从自己的家乡下到了地中海边的约帕，又从岸边一直下到船的底舱，然后他又是一个下子，大家可以看到他是什么，躺下睡觉，又是一个往下。他不仅下到底舱，他还把自己平躺在下面，而且是什么，沉沉的什么睡去。沉睡是一个下子吗？他更下去了，甚至下到一个被不幸的人唤醒为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神从死荫的幽谷，是从底下下到不能再下的里面，把我们一个一个救拔出来的。神让我们一直飙升往高处走，进入他爱子的国度，成为王子，让我们也成为他整个祭司国度中的一员。作为荣耀的祭司，我们可以与天父面对面，作为王子，我们可以与主同坐席，我们的属灵的地位只要在主的里面是一路往上飙升。按照圣经的允许，我们可以来看生命记二十八章十三节，他怎么说，你若一起来，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站居上不居下。这个单是一个副词，指就是说，如果你遵行上帝的命令，耶和华就让你作首作头不作尾，只居上不居下。这个单是这个指示。但当我们不听命于神呢，那我们属灵的地位，属灵的光景就会一落千丈，低而又低。这个时候神又说了怎样的话呢？我们接下来再读，在你们中间寄居的必渐渐上升，比你高而又高，你必渐渐下降，低而又低，他必借给你，你却不能借给他，他必作首，你必作尾。奇怪不奇怪？神，我们原来是寄居的，在埃及的，为奴的，神把我们带到迦南地，把迦南地原来的迦南人贬低，神把我们提拔起来，独居的名，荣耀上帝的名，成为祭司的国度。但是我们在祭司的国度里却不能行祭司的实际，我们不愿意遵从神，神说我们的地位又慢慢降低了，越来越低，低而又低。于是这些本来被我们打倒的迦南人又成了我们的主。 结果我们变贫穷了，我们要向他们借贷，他们成为我们的头，我们却做了他们的尾。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属灵上，你在灵里是否看见？我们或许会问，我们基督徒不是神保守看顾的吗？我们的灵性怎么会落到连世人都不如的地步呢？我们就来看看约拿的故事，我们看看今天圣灵今天要借着约拿的故事对我们这些人讲一些怎样的话。在一章的六节，我们看到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个沉睡的人呐，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许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大家你仔细好好读这段圣经，这一节的圣经神在说什么？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啊！一个相信异教的船主却叫醒了沉睡的先知，叫他起来怎么样求告神，奇妙不奇妙？先知就是上帝话语的出口，现在他沉睡了，一个拜异教的一个船主却要叫沉睡的先知起来祷告神。你这沉睡的人，就连不信的人都看得出来，在教会生活里哪些人是沉睡的徒有虚名的基督徒。记得两年前我们刚刚出来职堂磐石教会，我说过我对教会生活中两种人有兴趣，因为我在神面前为他们祷告。一种是久听不信的慕道友，我真的知道一个久听不信的慕道友，他今天还能来到教会，绝对是上帝的美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把它看作一个重担，这是上帝加在我们身上的一个祝福，我们要好好的跟他传福音。如果有一天他被得着了，他是得着了一个宝贝啊。结果两年过去了，我回头看，凡是久听不信在我们教会中信主的，个个都是上帝的宝贝，你们看到吗？都是教会的那些宝贝，一年都没信，一年半才信，哇，现在起来都是宝贝。我这个意思不是说你现在还可以待半年，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真的是知道上帝让你有感动仍然来到这个教会，神在你心中有美好的计划。第二种人，我说我感兴趣的是那些久睡不醒的。我们看到那些久睡不醒的基督徒都会摇头，他们睡了那么久还没有起来，他们还在睡吗？我告诉你，神在他们生命中仍有美好的计划。如果我们得到这些人，这个人就得到了一个伴人。当你自己不起来，你的配偶就因着你不前，他就不得不停止。所以如果得着了你这个久睡不醒的，那么你的全家都要蒙福，得着了你就得着了一个伴人。我们真的每当在我们看到教会中那些久睡不醒的最终起来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们个个的生命被神翻转，整个的生命就不再一样，成为教会的祝福，成为上帝荣耀的见证。所以我今天仍然要呼召那些至今还在观望的，仍然还在沉睡的，你虽是基督徒，但你不爱聚会，不想读经，不愿侍奉，也不甘奉献，就连那不信的人都看不到你身上信仰的见证，闻不到你身上因为信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我要说，你要快快从沉睡中醒起。你要记得，一个人是会沉睡致死的。要不是幽默的上帝让不幸的船主唤醒了先知起来祷告神，约拿可能会沉睡致死。大家想一想，先知怎么会沉睡致死呢？是的，如果一个先知他徒有先知的职分和角色，他从来不再讲说上帝的话，或者上帝从来不让他再成为话语的出口，那么这个先知就会沉睡致死。我们看到大卫在对上帝的祷告中曾经有三个迫切的祷告，追星的祷告，里面有三个免得。我们可以来看看诗篇一百，我们诗篇十三篇，我们来看三节四节，我们看到大卫对上帝的祷告中他曾经怎么来求告上帝的。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免得我的我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仇敌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我记得我曾经跟弟兄姐妹讲过这大卫的求告这篇信息。大卫在沉睡中，他多么害怕自己就这么沉睡过去了。多少基督徒在灵性光景一路下到 约帕的时候，下到他斯的时候，一直到十才见到他们的主。我们知道先知的生命价值就是被神使用。我们也看到圣经中其实不少的人，他们虽有先知的职分，却没有先知的实际。我们刚才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看到那些先知们起来攻击耶利米，他们都有上帝给他们的职分，但是从来不成为上帝话语的出口。这些先知是何等的悲哀！有些先知非常的可悲，一生作为先知，却从来没有一次成为神话语的出口。我们会说这个先知是白做了，他的生命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约拿虽然顽梗躲避神，神仍然没有撇弃他，使风浪来摇醒他，甚至使用不幸的人来讥讽他，为的就是要更新他，重建他，拯救他，让他起来经历先知的实际。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若我们也在舱底沉睡，神或许也会使用风浪来摇醒我们，甚至也会使用不幸的人来激愤我们，为的是要我们不至于沉睡致死，为的是要我们起来经历基督信仰的实际。如果我们认为自己真是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就要拿出自己信心中的行为来。前几天我到休斯顿去，听到了一个见证的分享。一位慕道友在教会里寻求多年，嘿，突然有一天听到一对基督徒，他们已经信主20年了，结果夫妻间有很大的难处。于是这个人就对着这对基督徒说：我以为你们都是好好的，怎么你们夫妻都是这样的？看来我这个上帝我不要信了。于是他就离开教会了。这是一对悔改的基督徒来跟我分享的他们生命的经历。神就借着这个不信的人的这句话，让他们里面激愤起来。神也借着我们这些外邦人信主，将那些在律法下的以色列人，保罗说什么？把他们激愤起来。所以圣经常常提醒我们里面要有信心。在雅各书他怎么说？2章26节怎么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还有一句话怎么说？信心没有行为怎么样？也是死的。上帝说身体没有灵魂，如果你的身体是没有灵魂的，那跟狗猫是一样的，在上帝的眼里，你与他没有生命中的连结，那你是死的。信心如果没有跟信心相配合的行为，在上帝的眼里说，那你的信心也是死的，你的信仰也是死的。圣灵或许此刻没有说你的信心是假的，但圣灵此刻在说你对上帝的信心是死的。今天你若还在船舱沉睡，当整个世界犹如一只大船慢慢下沉的时候，那么沉睡致死毫无信心卓位的人，最后在他的救主面前一定是会羞愧的。所以保罗在地上传道的时候，告诫他的教会，告诫他说牧养的弟兄姐妹，他怎么说？我们来看看罗马书13章1节到14节怎么来说的，我们一起来读。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我们再来读以弗所书5章14节。来，所以主说，你这个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这里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他说只要你信主有一些年日，你就比你当初信而受洗的时候，主来的日子就更近了一步。今天整个的世界就像黑夜一样，但是要告诉你，白昼将近，主将要来了。所以你因着白昼要来，你要成为光明之子，脱去在黑暗中所穿的暧昧的行为，要带上光明的兵器。今天不是保罗说，是上帝借着保罗的口说，你这个睡着的人，这个沉睡的人，沉睡在底舱的人，要醒过来，不要再跟主说对不起，原谅我， excuse 我有太多的理由，乃是要醒过来，这样你才能从死里复活。因为上帝的光要照亮你，光来到的时候就不再有暧昧，不再有黑暗。所以当你要光明的时候，就向上帝靠拢。 当你愿意复活的时候，就从睡梦中快快的醒来。保罗借着圣灵，借着保罗的口才呼召我们快快醒来，因为主来的日子比我们苏醒的时候更加近了。我们接着再来看一章七节到九节约拿书，我们再来看看约拿的故事，一起来读。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自遣，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为谁的缘故。于是他们自遣，拿出掷出约拿来。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何为业？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的？属哪一族的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非常的有趣，在这段故事中极具讽刺意义的是，船上的人急需拯救，他们大声呼求要拯救，他们已经发出了求救的呼声，但是上帝的仆人却照样能够安然入睡。这是圣灵借着约拿的故事对神的百姓，对待苦难苦海中发出生命哀求的无动于衷的人的一个提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磐石教会今天能够接受上帝的呼召出来执堂，为着奥斯汀西北面的未得之城、未得之民，是对主的大使命的一个实际的回应。我们要珍惜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机会。去年年底的时候，有弟兄从这里从我们出去，他们搬到了北加州。最近有另外弟兄出差的时候特别去看望他们，于是弟兄与弟兄有这样的对话。从我们这边搬去的弟兄在那里告诉他说，我们的教会光景非常的可怜，我看到整个教会大家不是在背十架，乃是在背房价。大家明白吗？北加州的房子出奇的高，哇，都是每个人都背得很沉重，都在背房价。大家都觉得生活工作侍奉压力实在太大，算了吧，我们就减少聚会的次数，所以一个月只有一次小组的聚会。当他讲到这样的时候，就关照另一位弟兄说，你们要珍惜啊，在珍惜奥斯汀的日子，珍惜奥斯汀在聚会的时刻。当我听到这样的话语的时候，我在主面前也在祷告。对比我们的教会，是的，今天感谢主，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那次培训的时候，大家都愿意同工们说，多一点时间培训吧，我们不仅上主日学，在主日前面我们还愿意有培训。不容易，大家有这个心，我看到圣灵在大家的身上，大家都愿意继续当组长，甚至圣灵还感动我，这个牧师也愿意出来寓于于事，也试着来因着教学来，也来学着来带小组，跟你们一起来同工。大家都那么热切的盼望我们得救的人数在我们教会里能够不断的加添，能够让我们所带领的教会，能够让我们所带领的教会和小组能够人数倍增。我们都格外的珍惜神放在我们心中的这一份的感动，我们都格外的珍惜神呼召我们要在这里执堂的一个机会。我为此感谢神，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怜悯，我们今天要珍惜这样的机会。这段约拿的故事还让我们看到一个讽刺，约拿虽然相信神，他也说敬畏神，但却不愿意顺服神。就连不信的人也看出来，因为他们从约拿的嘴里已经知道今天他们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风浪的缘故，那是因为信神的人不愿意顺服神。这是今天许多基督徒真实的写照，我们的信仰没有见证，我们的生命没有感染力，所以即使我们面对许多的慕道朋友，我们也没有底气去传福音，即使我们面对成熟发白的庄稼，我们也不利去开镰收割。还有一个更大的讽刺是，当不幸的船主和船员们听到约拿所相信的上帝是创造沧海的神，就更加奇怪约拿为什么在巨大的风浪面前不去信靠他呢？不去求告自己所信的创造沧海的神呢？神既然创造沧海，现在浪海这么大的风浪，你为什么不去求告呢？这是不信的人向一个信神的先知所发出的疑问。我曾经讲过一个笑话给大家听， 教会的旁边开了一家夜总会，天天歌舞升平，搞得教会都没有办法好好敬拜，人心就开始恍惚。所以教会一群属灵的弟兄姐妹在主的面前拼命呼求耶和华耶稣的名，帮助我们把隔壁的那个夜总会给关掉。结果没多久夜总会关门了，这一下了得，夜总会的老板一状子就告到法院，说是教会破坏了他们，于是要赔多少多少万的钱。你想这一下教会早慌了，哎呀，这什么是我们赔的，我们只是祷告。所以上帝也不相信了，所以官司教会打赢了，从此以后他们再也没有征战的勇气了。这是一个笑话，但确实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许多的时候不是我们去开启不幸的人帮助需要的人，而是不幸的人本来需要我们去帮助的人反倒在提醒我们，在难处的时候为什么不去求告我们所信的上帝。我们在婚姻的难处中，我们常常向不幸的人分享我们自己的难处，让不幸的人更加的不幸。他们在说，你不是信靠神吗？那位神不是真的吗？你为什么不去求告他？有没有今天当我们面对工作、婚姻、家庭、亲子的关系，在这些难处的面前，本来不信的人倒想看看我们信神的人有什么好的解决之道，他也可以照着做，但现在往往反过来，因为我们忘记了依靠神，不信的人反倒在安慰我们，提醒我们不要那么绝望，可以试着去信靠你所信的上帝。有没有这样？真的是这样的。上个礼拜我的孩子到休斯顿去为他签证啊，暑假的时候他要跟师母一起回国，因为带去的护照是一本新的，没有带他的出生纸，所以随便什么都不肯给我们签，来回要7个小时，对我们来说是很沉重的。所以我就跟他们一直在讲说，最后他们就叫来他们的领导，还在跟他们讲说，哎，后来他总算同意了，听到我说有7个小时的来回，他觉得或许呢，那是这样吧，你回去吧，你 email 给我们，你把出生的 scan 马上给我们，我们就给你批，这是策略，你知道吗？我的孩子出来，感谢主，感谢主，他突然问我，爸爸，你祷告上帝没有？好像我说我没有祷告，我只顾着跟他说7个小时8个小时，我都忘记了，我的脸在红啊。我的孩子他说我祷告上帝了，上帝听我们祷告，我却没有。保罗说，神将救恩临到外邦人，是为了激愤那些顽梗悖逆的以色列百姓起来发愤，这和神用不幸的传道来激愤约拿起来发愤是一样的。今天神也常常让那些不幸的或者粗心的人看我们可怜的光景，为要我们激愤我们起来发愤。现在我在守望一位刚刚受洗的没有多久的弟兄，他有这样的心，每一次来到我们家先把要做的功课全部做好，跟我分享他的这个礼拜的生命经历。神借着这一些刚刚信主的初信的，似乎什么都不懂的，你只要讲一个圣经的真理，可以长长篇篇的可以讲一个小时的，借着他里面来激愤你里面的心。我们似乎什么都懂了，所以马克吐温说，我担心的不是你还搞不懂圣经的地方，我担心你是很清楚圣经的地方，就是那些太清楚了，我们却时时不愿意放下自己来听命于神。好，我们再来继续看下面一段圣经，从1章11节我们要读到1章17节，这故事在发展。开始，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么行，是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这样遭这样风是因我的缘故，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确实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灭亡，不要使流无故的血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旨意行事。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3日3夜。好，在这段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先知约拿内心刚硬悖逆， 他知道是神兴起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灾难，他也知道不顺服神，不听命神的严重性，但是约拿并没有悔改，他的方向并没有转向，他宁愿去死也不用回转，继续逃避神呼召他的使命。这里有一个强烈的对比，是一方面先知约拿虽然承认自己的信仰，虽然承认耶和华有神圣绝对的主权在他的身上，但他仍然悖逆；另一方面，不幸的外邦人在知道耶和华是创造沧海的神，就向耶和华求告，向耶和华祷告，当他们看到神真的平息了风浪和海的大能，就大大的敬畏神，赞美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吗？有时连外邦人都看出我们得罪了神，但我们却对得罪了神的严重性知之不深。这种看来好笑的不应该有的情况时有发生。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不信的人比我们更敬畏神。我们虽然说相信神，却没有把他当作真神来敬拜，当作真神来敬畏，对他也没有什么惧怕。所以神一再对我们说，他是烈火，是忌邪的，是轻慢不得的。我们虽然看到约拿也对外邦人说他敬畏神，但别人看不到他敬畏的实际。从约拿一开始躲避神，到后来他要求别人把他扔进大海，人们在他的生命行为上看不到有一点听命于神的意愿，看不到他真正对神有任何敬畏的情感。所以圣经有一句话提醒我们说，听命胜于献祭。我们是在教会来敬拜他，但是神说，你是一个顺命的孩子吗？你听我的命令吗？你转向了吗？从他是转向尼尼微了吗？我们若能遵行上帝的旨意，听命上帝的呼召，那就是最好的敬拜，最美的献祭，最真实的敬畏，也是在不信的人或者是粗信的人面前最好的见证。我们现在来讲约拿书的第二章，也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三点，约拿的悔改。我们一起来读第二章，只有十节，我们一起来。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复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海波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肌肤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里救出来。这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好，约拿的第二章叙述了一个神迹，神安排了一条大鱼将约拿吞进肚里，叫约拿免于被淹死。虽然约拿一直往下下到海底，神当然可以依从约拿自己的心愿让他去死，但约拿在求死之前，怜悯慈爱的上帝仍然给他的仆人摆设了一条通往永生的路。约拿因此向神献上感恩，这首感恩的诗虽然是约拿事后写的，但实际是约拿他自己在鱼肚子里三天的经历所写成的。这个经历不大好受，有人说黏糊糊的在里面三天怎么过日子。我们看到约拿的故事第一章和第二章的结构其实是同样的。第一章大家看到水手在海上的危机，约拿在海里的危机。我们看到水手祷告耶和华，第二章我们看到约拿祷告耶和华。第一章我们看到水手在风暴中得拯救，我们又看到约拿在淹没中得拯救。我们看到水手向神献祭许愿，我们也看到约拿向神献祭许愿。 我们从这个对比中，从这一章中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约拿所期盼的死亡没有发生，神为了最后得着他的仆人约拿，为他一共安排了四件神迹，我一件一件会讲。约拿被鲸吞只是第一件事，神用这头大鱼，或者说这头巨型的海怪，保存了，使约拿保存了性命。他今天这件神迹要对我们说什么话呢？我们首先看到因着顽梗悖逆，一个更大的苦难临到了约拿。我们看到风浪在第一章中虽然还大，但是约拿你看到吗？他还能下到船舱的底部，因为风浪越大的时候船底越是平稳，对不对？上面越是摇得很厉害嘛，对不对？所以他很乖啊，下到最床底，低到不能再低，哇，你就像跑车一样不会翻了，他就翻到最底下去了。你看到吗？风浪这么大，上面的人都急坏了，他还在底下沉睡。但是在鱼肚里，约拿虽然没有被淹死，最后被大鱼送上了岸边，但这三天的日子是极其难过的。我们从这段诗中可以看到约拿使用的语言，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所遭遇的。他说，我遭遇患难是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他已经到了阴间的门口深处了，已经到阴间了。他说，你将我投入深渊，就是海的深处。他说，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他知道是神兴起了，环绕漫过我的身。他说，珠水都环绕我，珠水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住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他觉得永远也走不出来了。我们终于看到约拿不再潇洒，他没有办法再沉睡，他开始呼求神的名，仰望神的殿，想念耶和华的恩惠。他开始悔改，他开始赞美，他开始敬拜，他开始感恩，并向上帝许愿。我们从约拿在鱼肚子里悔改的故事中，我们至少看到这样几个提醒和光照。我会讲四点。第一点，约拿的苦是白吃的，是自讨的。如果约拿一开始就顺服神，听命于神，那么他的灵性不会一路下滑，下到舱底，下到海里。约拿这些经历，这些苦，首先是他顽梗悖逆的罪带来的，不是神兴起的，首先是他的罪带来的。这是对我们一个提醒，任何的罪都会带来后果。我们虽然悔改会被神赦免，连尼尼微的人都被上帝赦免，但我们还得饱尝犯罪之后的苦果，所有犯罪的都必须承受犯罪的结果，这就是上帝的公义。第二个我要说的，约拿所遭受的风浪和鲸吞之苦，其中有上帝的手，是神奇妙的安排。神的管教的目的是为了让他的仆人悔改得生命。我在这里特别要提醒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念到一条真理，我们只记得因信被神称义，但是我这里要提醒大家，我们的信仰不是到此为止，不是被神称义了就为止，我们必须真正经历悔改才能得到永远的生命。上帝说天国近了，接下来怎么说？你们都要悔改。只有悔改的人才能进天国，只有重生的人才能得永生。阿们。第三个我要跟大家讲说的，很多的时候苦难是神给予我们的一个管教，为的是引导人走永生的路。所以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轻忽神的管教。今天你生命中的不少的苦难，一方面是你罪带来的，另一方面可以说神为了不让你沉睡致死加在你身上的。所以你可以听到大卫的诗篇中讲说的，当他在最终的时候说，耶和华的手在他的身上怎么样？沉重，你跑不起来。神就是这样，我们要明白，如果神不是任凭我们沉睡致死，他会加重在你我身上的管教。我可以告诉大家，没有一个做儿子的因为悖逆顽梗不被他的父亲所管教的，所以一个属灵的儿子因为悖逆顽梗没有一个不被父神所管教的。重要的是我们要做一个聪明人，不要在同一个坑里再一次跌下去，白白承受第二遍更重的苦难或者更重的管教。如果下一次约拿 再不听命于去尼尼微，我相信那一定要比大于情吞之果更苦的苦难，如果上帝不愿意任凭他而去的话。第四个我要想跟大家说的，那就是约拿蒙神带领，终于可喜地走出了原来不愿与人分享神大爱的狭隘和自私。约拿上岸之后，他就不再躲避神，他就听命去了尼尼微。之后我们虽然看到约拿有反复，我下一讲还会讲，但他毕竟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为之我们也要勇敢地走出我们已经习惯的康复中，走出我们已经习惯的安全区域。我们应该起来愿意为主冒一点险，吃一点苦头。在北美的弟兄姐妹，你们要有这样一个勇气，不要在一个康复中里面，不要在一个安全的区域里面几十年如一日。我们要有一点为主冒险的心，为主吃一点苦的心。请记得，我们真正的安全感是从上帝来的，上帝的同在才使我们的心真正得着笃定的保证。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今天你的灵对我们的心说话，因为你常常看到我们是前往他施，而不是转向尼尼微。亲爱的主，在我们的心中有多少个尼尼微，愿主光照我们，愿借着约拿的故事再一次提醒我们，提升我们，也愿你的话对我们的教会说话，对你自己的教会说话，愿你的道洗净我们的教会，愿我们的生命被你再一次来提升。亲爱的主啊，愿我们有一个悔改的心吧，虽然我们这些人已经因着信已经被你所称义，但是我们多么盼望主啊，让我真正明白，是因为我们悔改，真正的悔改转向，我们才进入天国，才进入你的管制和得蒙你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愿主得着我们的心，愿我们有一天见你面的时候，你说我们是忠心良善的，你说我们的教会真是建立在磐石之上的。求主保守，保守你自己的话，纪念你自己的话，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